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真的盼望这首诗歌，主啊，你也来提醒，主啊，你也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主，如果我们不是活着为你，主，我们的生活，主，就在你眼中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主，我们求你真的来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来坐上我们的宝座。主，让我们真的学习活着乃是为着耶稣。主，我们也把我们接下去的 一点点的话，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真的用你的宝血来洁净讲的，也洁净来听的。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被你宝血洁净，主，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施恩的宝座面前啊，来得着连续，主啊，能够得着帮助，主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主，我们恭敬的仰望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自己圣灵来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这次还是想继续和弟兄姊妹来交通尼希米记。我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把尼希米记回去看一遍。因为我想，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我盼望你回去以后能够把它再看一遍因为我可能下一次可能还是会继续讲这个尼希米记。所以我们想好不好先来，我们把前面的尼希米记前面开头我们先读一遍。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尼希米记第一节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找到的话一起来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有讲到尼希米的一些的前面的一些的背景，一些开头。那上次我们讲到说尼希米他为什么要回去重建城墙？那重建城墙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上次讲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被掳归回呢，他们一共是分成了三次那而且呢，每一次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第一次的被掳归回呢，是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大约有4万多人他们离开在巴比伦那个舒适的生活，他们回到了满目荒凉的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呢，重新把圣殿呢修造了起来。这是第一次的被掳归回。那第二次的被掳归回呢，是在文士以斯拉的带领底下，他们大概有2000人呢他们也是从巴比伦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那这次归回主要的内容呢，是恢复了神的律法和以色列百姓他们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第二次的被掳归回。那第三次的归回呢，就是尼希米他率领了几个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他这次回去的内容却是非常的重要。那他这次回去，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的修造了起来。那上次我们讲到说，为什么要来重建这个城墙呢？那第一个是讲到这是神的旨意，是为了带进那个受膏者，也就是我们的主。那从但以理书第9章我们知道说，上面讲到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有69个7年因为这是与主耶稣发生关系，是与神永远的计划是有关联的，所以重建城墙呢就变成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还讲到说，当城墙被毁，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就遭大难，他们就受凌辱，仇敌呢就可以自由的进出，在那里践踏他们。 所以在当时呢，城墙对于居住在这个城里的百姓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上次是讲到城墙有三方面的功用啊，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到说城墙它是一个保护，那一个坚固的城墙呢，它可以抵御敌人的入侵，也可以让盗贼呢不会随便的进出进行破坏。那第二个讲到城墙它是一个分别的界限，当城墙一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就在地上它竖起了一个分别的界限，把城里和城外分开啊。我们知道说在城里和城外是不一样的，城里的生活和城外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城里的生活是受保护的，而城外的生活是没有保护的啊。那第三个我们讲到说城墙呢也让我们看见一个见证，当我们看见一座城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那里有一个见证，因为圣经上讲到说城建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说重建城墙对以色列人是非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虽然我们现在啊，我们没有一个物质的这样一个城墙啊，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城墙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城墙，你看见仇敌他一样会来偷窃杀害和毁坏，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受神保护的呢？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和这个世界有一个分别的界限呢？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有见证的生活呢？如果你对于这些的答案是模棱两可的话，那我想你也需要来重建你属灵的城墙。那也许有人说啊，我现在可能啊，我的属灵的光景还不错啊，我也有读经，我也有祷告啊，我也有参加聚会啊，只是有一些小的毛病改不掉，那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满足了呢？啊，我记得上个月大家都知道悉尼下了很大的暴雨啊，一连下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下雨的第二天，我就发现我们家那个屋顶上就开始在往下漏水啊。然后啊，我亲人就说，他说哎呀，看这个天气预报可能还要下好几天，他说我们是不是赶紧把这个上去看一下到底是哪里漏了啊，或者是如果是漏的话，我们把这个用一个盆把它接一下那个雨水。所以我就全副武装就爬到这个 ceiling 上面，天花板的上面啊。我爬上去以后呢，我发现其实呢，那个我们知道说那个屋瓦是一片叠在一片上面的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个雨水呢就会啊不会渗进来，它就会直接这样流下去。那我发现呢，爬上去以后发现这个屋瓦有两片屋瓦，有一片屋瓦呢它是滑落下来的，那滑落下来以后呢，那个瓦和瓦中间就有一个缝隙啊，那个缝隙呢不是很大，大概就这么宽啊。但是你看见那个雨水呢，就顺着那个空隙呢一直往下流，一直往下流。然后这个天花板上呢，其实就已经堆积了很多的水啊，然后就顺着那个天花板就这样往下滴下去。所以我就赶紧把那个瓦呢就把它推回去啊，推回去以后，哎，你看见说马上它就不漏了啊，那个雨水呢再也不会打进来。啊！但是我下去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踩到我们那个天花板上啊，结果就把天花板就踩了一个洞啊。所以你看到说真的很多时候你看到是好像一个小小的一个漏洞，但是你看见那个小小的漏洞可能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损失啊。如果我不去修那个漏洞的话，你看见说那个我们那个墙，我们那个天整个天花板可能都要被全部的被浸泡，已经被损坏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对于我们生命里的漏洞，我们好像非常的不是很重视啊。可能你以为是一个很小的缺点，但是你发现说当你去忽视它的时候啊，你发现说那个破口呢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呢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亏损。那我想我们的属灵上也是一样，当我们轻视我们属灵上生命上的漏洞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漏洞这个缺点就会最终带来属灵的亏损。好，我们知道说如果是一桶水的话，它如果底下有一个漏洞，那迟早这个桶里的水一定会漏光。我想我们属灵上也是一样，当你的属灵上你的生命上有漏洞的时候，迟早
神的祝福也会漏光。
所以我想我们不是忽视，不是在这边轻视我们生命上的这些的漏洞，这些的缺点，而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需要有修补的地方啊。如果你的生命上有缺点的话，如果你的生命上有漏洞的话，我们就需要来修补我们属灵的城墙。那如果你的生命中是漏洞百出的话，那我想你真的需要去重建你属灵的城墙。那上次我们略略的提到在尼希米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啊，当尼希米他听到耶路撒冷悲惨的光景的时候，那他里面马上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他就想要回去为神去重建圣殿，重建城墙。然后他就为这个事情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他也站在以色列人百姓的地位上，他向神认罪，在那里为百姓来代祷。那他到底祷告了多久呢？那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到说，他是从祭司流月，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开始在那里祷告到他最后有机会向王去讲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已经是第二章，讲到说是在尼散月那如果你去看那个犹太人的月历的话他讲到说祭司流月呢，其实是在阳历的大概我们公历的11月到12月份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尼散月呢，就是在大概3月份到4月份的时间。所以呢，你看到说尼希米呢，他在神的面前他足足祷告了4个月的时间。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为一件事情祷告你会祷告多久有的人可能他祷告了几天，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几天以后，可能他就好像已经没有力气继续祷告下去了，他可能看见主的应许好像还没有来到，他可能就放弃了。但是你看见尼希米他却没有在那里灰心他却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在神的面前祷告。但是你看见当尼希米第二章讲到说，当尼希米他祷告了四个月以后他开始也有一些在那边忧愁了他好像觉得说为什么我祷告了四个月的时间，怎么好像神还没有动静呢虽然他知道重建城墙是神的心意，但是当他祷告这么久以后，他的心里面开始也是有一点犯愁，所以他的脸上他就露出了愁容他在那边想，可能说到底神要多久才能应允他的祷告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在那边在旷野里面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他这样喊的时候，他把人的眼目从他自己的身上转到了主耶稣的身上但是你看到当他后来他被希律王下到监里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开始有一些疑惑了，他就差遣门徒去问主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他可能在那里想到说，主为什么，如果是你是那位要来的救主的话，为什么我会被关在监狱里呢？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说，那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当我们最软弱最灰心的时候，我们不要跌倒，我们也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说那应许已经在路上了，诗篇上也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那当亚达薛西王他看见尼希米面带愁容的时候，他就在问尼希米是什么原因尼希米呢，其实他心里他很害怕，因为他是酒政，他是在那里管理王的饮食的，如果他的行为举止让王有怀疑的话，那可能他的性命可能就不保。那我们知道说中国有一句话叫伴君如伴虎我们知道皇帝大都是喜怒无常，大多是疑神疑鬼的那大家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有一次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晚上做了一个梦他醒来以后他就非常的害怕但是呢他就把那个梦给忘记了，然后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些术士招过来他说你们要为我解梦告诉我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些术士就问他说那你到底做了什么梦，你把梦告诉我，我们就可以来帮你解
啊，但是这个王他很蛮不讲理，他就说，他说我做什么梦我已经忘记了啊，但是呢你们一定要给我解出来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后来神呢他就给但以理，告诉但以理这个梦的内容，而且呢告诉但以理到底王所做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你在王的身边去服侍王的时候，其实常常是很危险的。所以当尼希米听见王这样来问他的时候，他其实也很害怕啊。但是我们看见说，但以理他马上他就转向神，他向神祷告啊，而且趁着这个机会，他就把他要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事报告给了王。那我们看见在这四个月的时间的里面啊，尼希米呢他不仅在祷告，他也把自己他要回耶路撒冷要做的事情他也计划好了。大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回去重建城墙啊。然后王就会继续问他说你要回去多久呢？你几时回来呢？他也把日期也告诉了王啊。不仅如此，他还说他问王要那个诏书，让他可以回去的时候能够畅通无阻的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啊。并且呢他还向王要求木料啊，他要求王给他这些建筑的材料，让他回去能够重新修建城墙。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他不仅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看见他还是一个有计划的人啊。其实这两个呢其实并不矛盾啊。我们常常容易走极端啊，我们常常呢要不然呢我们就是做事情呢什么计划都没有啊，我们还常常美其名曰说啊，我们一切都是凭圣灵的带领啊。那要么呢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先计划来计划去好，到最后呢他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求神给他的计划好像盖个章一样啊。但是我们看见尼希米呢他是先有祷告，然后他在那里计划，并且他把这个计划他放在神的手中啊，让神来带领来管理他这个计划。所以我们看见神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没有计划没有条理的人，神要学习我们把所有的计划都能够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管理来带领我们的计划。所以当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啊，他就开始了重建城墙的工作。那当我们看尼希米重建城墙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啊。那在这里我把它归纳成三个大点啊。那第一个呢是讲到说我们需要来认识自己。我们先来读一下尼希米记第二章11-15节。11-15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第11-15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谷门就回来了啊。我们看见说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有没有马上就重建城墙呢啊，我们看见说他是先在那里住了三天，他没有马上一回去以后就把人召集起来说哎，我们赶紧重建城墙啊，而是他住了三天以后，在晚上的时候啊，他就去带了几个人，他去细细的去查看城墙的损毁的情况啊。为什么他要在晚上呢？为什么他只要带几个人去而不是带很多人去呢啊？那我在那边想，我想他也许是那些官长啊，知道他是钦差大臣啊，知道他是王派回来当省长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那些官长就报喜不报忧啊，可能很多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就没有告诉这个尼希米。所以尼希米呢他决定呢他晚上他亲自去了解事情 所以在重建城墙之前，他需要了解所有城墙的损毁的情形，他必须对所有的问题有第一手，也必须有全面的认识。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重建我们自己属灵城墙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对我们自己属灵的情形有第一手的认识。那到底我们属灵的漏洞在哪里？到底我们的破口在哪里？到底我们的软弱在哪里？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去重建。那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呢？那是不是我们回去以后好好的自己去反省反省呢？那如果我们自己去反省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常常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会看见说人常常会自我掩饰，我们常常会自我保护，那我们常常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问题。那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来检查，来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呢？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丢钱的比喻，在那里讲到说有一个妇人，她丢了一块钱，她就赶紧点上灯，她就在那里打扫屋子，她就在那里细细的在那里找。这个比喻是讲到圣灵在一个罪人心里的工作，借着圣灵的感动和光照，神的话就在罪人的心里面做工，让他能够最终的悔改相信。那同样今天圣灵也住在我们的灵里，当我们真的愿意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圣灵来洁净我们的时候，圣灵就要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每一个角落在那里细细的搜索，圣灵就把我们带进神圣洁的光中，让神的光来光照我们，让这个光来看见我们里面到底有哪些的污秽，到底有哪些的黑暗。因为圣经上说在神的光中我们才能够见光，只有在光中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才能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那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知道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当我们愿意向神敞开的时候，他就要把我们带到光明中与他相交。在神的光中，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罪，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的瑕疵，并且神的光线有医治的大能，所以你看见相交的结果，我们就被神来光照，我们被神来洁净，我们也能够成为圣洁，因为主耶稣的血他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里面他这样讲到说，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光中，大卫愿意让神来鉴察他自己的心思和意念，那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呢？我听到一个故事，他讲到说有一个人他跑去看医生，医生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那个人说，他说晚上呢，我现在天天晚上都在那里做梦，做梦以后呢，起来以后就非常的浑身无力，非常的累。那医生就问他说，你做什么梦呢？他说，我每天晚上都是梦见我在那里参加这个乒乓球比赛，我每次呢打得都很辛苦，然后呢到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呢，就发现真的浑身都是很累很辛苦。那医生说，他说那没事，他说我给你开副药，保证你回去吃了以后呢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那个人就告诉医生说，他说那我能不能推迟几天吃？那医生说，为什么你要推迟呢？他说我现在已经打到决赛了，等我打完这个决赛我才来吃这个药。我想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明明圣灵在那里指出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指出我们生命中的软弱的时候，那我们常常不愿意去面对。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却喜欢享受那个在最终之乐。所以我们看见说，神他从来他没有在那里强迫我们，神永远他在那边等着让我们能够来回转。所以你看见说，在歌中之歌里面他三次良人三次对耶路撒冷的女子说，他说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你看到神常常在那边等待我们向他回转，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我们愿不愿意回转来归向神。所以我想第一个，当我们重建属灵，我们属灵城墙的时候，第一个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对自己有没有一个认识。当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重建我们自己属灵的城墙。那我想我们真的不是在这边只是听到，而不是去，而不去行道。所以我盼望大家回去以后，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看看圣灵到底指出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漏洞，有什么样的缺点。我们真的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改正，我们在这里来对付。那第二点，我讲到要讲到说是我们如何来认识仇敌啊，在重建城墙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认识仇敌？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的经文，是在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但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然后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参巴拉听见我们修建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到。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人眼前。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托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左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好，我们跳过，我们读也是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来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们最后读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
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们从这些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起来在那里重建城墙的时候，仇敌是一定不甘心的，他一直要来恐吓，要来搅扰，也要来破坏。那随着尼希米他在修建城墙的进行的当中，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也是在那里一直在升级的。一开始仇敌听说他们要修建城墙，他们就在那里讥笑，在那里藐视他们说，哦，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要背叛王吗？那当以色列人开始行动，他们又在那里讥笑他说，你们修建的这个城墙，就是狐狸爬上去它都会倒下来。那当仇敌在那边看见这个城墙越建 越高大的时候，他们就从言语的攻击，他们上升到行动的上面。他们要趁以色列人不备的时候，他们要冲进去去杀灭他们，要使这个攻城止住。最后你看见说，他们把这个矛头呢，他们指向了尼希米，他们想要杀害尼希，借着杀害尼希米使建造城墙的工作能够停止。这些我们看见都是仇敌外面的工作。那仇敌他不仅有外面的工作，他也有里面的分化。那你回去读第五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第五章。在第五章的里面，你看到说，他讲到说仇敌他在那边借着以色列人当中的问题，他们中间的那些富人呢，他们向穷人那边在那里放高利贷，然后那些穷人就没有办法生活，他们就在那边彼此抱怨，在那边向尼希米来诉苦，所以第五章呢就讲到尼希米他如何来处理以色列人中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要起来重建城墙的时候，仇敌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要起来在那里搅扰，在那里破坏。那同样当我们在这里要重建我们属灵的城墙的时候，我们知道仇敌他也一定不甘心，他也一定是要来破坏。所以你会发现说，当你要起来追求主的时候，常常呢你在那边想要读经要祷告的时候，常常不是电话来了，就是有人要跑来找你，或者呢你在那边想到说要和你的另一半在那边改进关系的时候，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又让你们在那里大吵一场。那教会也是一样，当教会要起来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仇敌也要进行分化，也要来搅扰，他在弟兄姊妹的中间在那里散播谣言纷争，让大家不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一些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常常把它看成是偶然，是碰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点属灵感觉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仇敌呢是要借着这些的事情让我们退缩。所以我们需要来警醒，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们看见仇敌他不仅攻击个人，不仅攻击家庭和教会，他更集中力量他在攻击神家的领袖。那在第六章我们刚才读到说，仇敌他想杀害尼希米，因为他们知道说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只要尼希米倒下了，城墙也就倒下了。所以我们看见最近在基督教这个世界的里面，有接二连三的这些传道人，有名的传道人这样的倒下，我们看见这些呢也绊倒了很多那些生命幼小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来为教会中做带领的那些弟兄们来祷告。那我们看见仇敌是那样的强大，那我们如何去抵挡仇敌呢？在这边讲到说，我们看见尼希米给我们一个榜样，尼希米首先他是借着祷告他在那边抵挡仇敌的攻击。当每一次仇敌在那里威胁，在那里攻击他们的时候，尼希米都用祷告在那里回应，他把敌人的攻击，他沉迷在神的面前，他求神来为他们征战。所以你看见祷告是我们遇见仇敌攻击的必须的第一个的反应。那第二个就是讲到说，他们穿起了全副的军装，当仇敌在那里想要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一手在那里做工，一手在那里拿兵器， 他们随时准备在那里和敌人征战。那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要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我们就能够抵挡仇敌魔鬼一切的诡计。那第三个讲到说，他们在那里彼此守望啊，他们乃是活在神，他们是活在身体的保护的里面。当他们在那里修建城墙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彼此守望，大家在那里一起来抵挡仇敌。所以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遇见仇敌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抵挡，神乃是把我们放在教会这个大的身体的里面，让我们学习在这里彼此守望，在这里彼此扶持，也在这里彼此的带导。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仇敌很强大，但是我们却可以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说，仇敌他是我们的食物。因为在人看来这些仇敌都是巨人，但是当我们透过神来看这些仇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仇敌他只不过是我们属灵成长上神给我们的食物。当我们在那里真的靠着神的力量去战胜这些仇敌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仇敌反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来认识仇敌，我们来认识自己。第三个我也讲到说，我们需要更加的，我们需要来认识神。你看见说，为什么尼希米他能够在那样艰难的处境的底下他能够重建城墙呢？我们知道说尼希米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尼希米他真的是非常的认识神啊，他认识神的慈爱，他认识神的公义，他认识神的能力，他也认识神对着神百姓的心意。尼希米他知道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为这些百姓来认罪来代祷，他求神施恩怜悯他的百姓。尼希米他也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当仇敌在那里恐吓，在那里威胁他的时候，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为他伸张正义。那尼希米他也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当那些仇敌来攻击他的时候，他能够求神来起来为他们征战。那尼希米他也是知道神的心意的人，因为他知道重建城墙乃是神自己的心意啊，当神在那边有这个心意的时候，神就一定他会来自己来完成他自己的这个计划。所以当尼希米他认识神的时候，他就能够继续在修建城墙的这个事情上能够一直的往前。那我不知道我们认识神，弟兄姊妹对着认识神我们认识多少啊？我们很多人对着神的认识，我们可能只限于这个救恩的层次，我们只知道说神爱我们啊，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从此我们就不用下地狱，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了。啊，那也许有的人他可能知道的多一点啊，他可能知道一些基本的真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保罗他也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在那里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里面，他讲到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里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看见保罗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的伟大，他也知道在基督里的丰富。所以保罗他巴不得我们能够真的去认识神啊，我们常常以为自己认识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其实还是不知道。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是这样。那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迟到啊！但是如果你看见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不会随便的，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好像有一个习惯性的迟到啊！我记得以前我不是很追求的时候啊，以前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也会迟到啊。当我迟到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在 Rose 有聚会，我就常常的就推着孩子从后门走进去啊。但是后来呢，神开我的眼睛啊，他让我看见说，
我们聚会不迟到不仅仅是一个守时的问题，而是看见主他在聚会的里面，是主在他那里，他在那里等我们啊，他在那里等着我们来敬拜他，来亲近他啊。所以你看到说，当你真的知道主在那里等你的时候，那一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不敢随便啊，因为我们知道主是可敬畏的主。一面呢，你就看，你也看见说，主是我们是真的是巴不得早一点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说主是那么的爱我们，他在那边等着让我们来亲近他。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真的是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看见不仅我们聚会不会迟到，我们的生活也跟我们现在应该不一样。所以盼望真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刚才我们讲到说，当我们重建我们属灵的城墙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一面我们要认识自己，一面我们要认识仇敌，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需要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你看见尼希米他是一个认识自己，他也认识仇敌，他更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盼望我们当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也真的是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去抵挡仇敌，我们也真的是能够来在这里更多的能够来认识神，求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来指导来带领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也不是仅仅做一个只会听到而不是不会去行道的人。所以你看到当尼希米他在那里对着百姓在那里鼓励百姓说，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受凌辱。你看见百姓他不是在那里迟延，他百姓马上在那里就有一个反应。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在尼希米的面前说，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盼望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啊，也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重建城墙的重要，看见真的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需要来修补我们生命的破口，需要重建我们属灵的城墙。所以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有这个心愿的时候，我相信主一定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属灵的城墙能够被修造的完整。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自己，认识仇敌，也认识神的话，我们就真的是能够在重建的行列中，我们能够继续的靠着主的力量，我们继续的往前。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我们希望回去以后，大家能够继续的把这个尼希米记继续读一遍啊。那下次如果我们继续交通的话，那大家能够对尼希米记能够有一个更多的认识啊。我们一起，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真的人的话虽然停在这里，主但是我们知道主你要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求你，主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主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啊属灵上的破口漏洞，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罪。主让我们真的愿意悔改在你面前，主也愿意让你的光来光照我们。主我们也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抵挡仇敌的攻击。主当我们愿意起来啊追求你，愿意起来重建我们城墙的时候，主我们也知道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主我们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学习穿起你所赐全副的军装啊，来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主让我们借着认识你，主我们真的知道如何来爱你，如何来服侍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啊，今天还能够坐在这里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真的也让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愿意活着乃是为着耶稣。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